小矬子秦汉来到骊山紫霞宫，见到了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，拿出樊梨花这封信。老圣母把信看完之后，眉头微皱：“秦汉呐，这座镇是出家人摆的，这么办？我给你写封信，你拿着信去找金刀圣母，一问他就知道这个镇的情况了。”秦汉一听非常高兴：“老人家，老前辈，我说句话您别在意，讲吧，二位能不能请到我们军中帮助我们元帅破阵呢？”“无量天尊，我们是出家人，出家人讲究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我们怎么能到疆场跟你们争杀去呢？那不是白修行了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收的徒弟，又结为夫妻，我们心里惦着，所以经常的念叨他们的事情，盼他们早日凯旋回朝。孩子，你去吧，再有事儿你再来。”“哦，谢老圣母。”秦汉不敢多说了，因为着急呀。在这吃点小米粥，弄点窝窝头，都是吃素啊，登城赶路，撒开飞毛腿继续赶路，简短接说来到了骊山圣母的师弟金刀圣母的修香宝刹。很快见到金刀圣母，金刀圣母脾气暴躁啊，拿起来一看气坏了：“秦汉呐，我知道这两天我正为这事生气呢，我有个徒弟叫刁月娥，你知道不？”“啊啊，知道啊。”秦汉一听刁月娥那眼睛啊，唰唰唰唰唰，放出异常的光芒啊！为什么？打青龙关的时候，秦汉见着刁月娥，这嘴呀、啊、就胡说八道，老叫刁月娥给他当媳妇儿。刁月娥恨坏了：“能嫁这个矬子吗？”这个刁月娥是樊梨花的表妹，她的父亲刁英祥脾气太大，一锤砸破头颅，自尽身亡。刁月娥无家可归，跑到山上了，找老圣母说：“您呐，收我出家。”金刀圣母不答应：“你多大岁数出家？你还不到二十岁呢。”“不行，你回去找樊梨花投到唐营，和他共同报效大唐天子，攻打哈密国，得胜还朝，你有个归宿。”“不行，我得替父亲报仇。”天天闹，老圣母就把他扣在山上不让他走。今天秦汉一来提到了前敌的事儿，就想到了刁月娥，一张嘴说出这三个字，秦汉乐了：“老圣母啊，刁月娥在哪儿呢？”“在我这儿呢，这两天他非要回哈密国和你们开兵见仗，这个孩子我是真不放心。”“老人家，您别不放心，最好叫刁月娥跟我走。咱们到樊元帅帐前听差。”他往下不好意思说了。老圣母明白不？怎么不明白呀？岁数大了有经验，一看秦汉这小模样，又知道秦汉是秦怀玉的儿子，那是驸马之子，皇上是他的老爷，皇老爷，心想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跟樊梨花说，想办法把我这个徒弟许给秦汉也不错。“秦汉呐，我师兄给我这封信我看明白了，樊梨花给他师父那封信我也看清了，告诉你，这个阵叫金光阵，当初画这个阵图的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赤脚罗汉呢、啊。但是不知道这阵图是怎么落到了六国元帅苏宝同之手，他们摆阵以阵赌输赢。这么办，我给你写封信， 想办法找到赤脚罗汉，跟他要来阵图，按图樊梨花就可以打开此刃。还有一封私信呢，这么办，这封信你交给樊梨花啊，就说我求他办件事儿。哎哎哎，好好。简断接说，金刀圣母写好了书信之后交给了矬子，矬子把它放在了包裹里，用油绸子包好了，怕湿了，然后背在了身上，再着洗漱已毕，吃点素斋素饭，登城赞路，他走了。他前脚走，金刀圣母就叫他的徒儿把刁月娥叫来。刁月娥见过师傅，师傅您叫我什么事儿？孩子，刚才来个人叫秦汉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啊，他们打青龙关的时候我见过这个矬子。别叫矬子，见矮人别说矬话，人个儿短，能耐可不丑，人长得也不错。孩子，刚才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我又给樊梨花写了封信，樊梨花说起来是你的师姐，又是你的表姐，我把你的终身许给秦汉，要听威师的话，你终身有了依靠，你们夫妻前敌立功，有功之时回朝也得一个光宗耀祖，你有安身之处，为师也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师父啊，我老人家，我和他们是对立仇敌。有什么对立仇敌的？不就是哈密国无故挑起战争吗？和大唐交战，原来两下都是和好邻邦啊，唇齿相依啊，就因为苏宝同为报私仇才打这个仗。现在老罗家人那罗通在界牌关也死了，他还找谁呀？他们现在是骑虎难下。孩子，樊梨花没错，是你错，你父亲之死也不能怪他，望你听为师的话。这好吧，师父，你要不留我，我就走。就这样给他盘缠路费，意思叫他追赶秦汉，追上秦汉你们俩一见面把话一说开，说不开到前敌有樊梨花为媒呢。哪知道刁月娥没追秦汉上哪儿去了，后文自有交代。再说秦汉日夜兼程，这一天来到了大唐营，大家一看秦汉高兴啊，哎呀，秦将军你可回来了，我呀一路上是没停脚步的走啊，元帅在哪儿呢？在里边，快走。他在一旁擦了把脸，风尘仆仆来见樊梨花，寒暄已毕，拿出书信。樊梨花接过书信，打开这么一瞧，哎呦，心里头客量多了。哦，这个阵叫金光阵，叫我找赤脚罗汉，不好办了。怎么？赤脚罗汉和飞波和尚是师兄弟。樊梨花怎么知道啊？书中暗表，樊梨花在骊山圣母那学徒的时候他听说的。骊山圣母经常闷走三山，闲踏五岳，拜访师兄弟，回来议论樊梨花知道的。可是这赤脚罗汉既然有金光阵阵图，这阵图怎么落在这儿？赶快派人了解。一晃到两个月了，也没找着赤脚罗汉。樊梨花哪知道赤脚罗汉就在大阵里呀、啊？谁也不知道啊。这一天樊梨花正在着急，有人来报，启禀元帅得知京城派来三路元帅带领十万兵马，离此地只有五里地了。哟，梨花高兴了，哎呀，来得太及时了，这真是及时雨啊。哎呦，元帅是谁呀、啊、元帅是小爵主秦英秦永孝啊。先锋是谁？先锋是罗章。众将一听这话半天没言语，为什么？来一帮孩子将。秦汉一听乐了，秦英是他兄弟呀、啊， 想当初薛丁山在教军场比武夺金牌，秦英就想下场。另外呢，这里头最大的是罗章，但不知战将是谁。樊梨花不知道的，战将是御书房的一帮小爵主，最小的13岁，都到前敌来了。怎么派小孩打仗啊？秦英惹祸了，差点把命搭上。这秦英秦永孝外号叫揪头太岁，谁封的？不是封的，把李世民气的。这秦英啊，好打抱不平，脾气暴躁，要是碰上不平之事，他一伸手先把脑袋给揪下来，老惹祸呀。李世民气的，你这不成了揪头太岁了吗？嗯，他就成了揪头太岁了。尤其是前者薛丁山在教场比武，秦英也要下场，在一旁边烧火的出主意的就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。你别看说话咬舌子，嘿，主意可多了，72个心眼，86个转轴，就他上窜下跳的出主意。那么惹的什么祸呢？原来征西路上死了很多战将，特别是界牌关罗通盘长大战死了之后，灵柩回府，罗章和母亲没哭死，罗章立志到前敌替父报仇，秦怀玉的灵柩回了驸马府。这秦英一看像疯了一样，找他的母亲老皇姑，说什么我也到前敌去。延平公主哭着不让他走啊，儿啊，你再好歹的娘就活不起了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让我去，我找我姥爷去。他没事就跑到皇宫内院，趁着李世民在书房，他进去就跟犯浑呢，姥爷，你叫我去不？你叫我上前敌去，我给我爹报仇，你要不让去，我就到京城揪脑袋去。李世民说，你怎么浑呢？不行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李世民没办法，把他女儿叫到眼前，你把你儿子看住了啊，第一别在京城惹祸，第二不许他去。孤儿寡母能让他走吗？就派了4个家人都会武功，在书房看着他，叫他看书写字，一晃就10多天，把他憋的都受不了了。赶巧了这一天，赤虎程通噌就进来了，进来就喊，哎呀，我说秦英啊，你哎呀还在这蹲着，你爹也死了啊，罗章哥哥的父亲也没了，我们天天在旧城练兵，现在我们练了一身本事，操演人马带队咱们都会了，就差出兵了，你怎么不找你黄老爷啊讨旨啊，咱们到前敌立功当战将去啊？我娘不让啊。不让不要紧呐、啊，你偷着去啊。偷着怎么去呢？我给你出主意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几天可能前敌回来人了，咱们就跟着偷着跑，你这么做好了。等到程通一走，他就把4个家人叫过来了。哎，过来，我问问你们4人想活想死。哎呦，我的少爵主，我们可没得罪你，我没说你得罪，我就问你想死想活。想活呀，想活，放我走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老皇姑不让。那好，我就把你们的脑袋给揪下来，然后把腿给你拽下来插在腔子里，叫你学蝎子爬。哎呀，就一个脑袋揪下来没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们放我走。你干什么去？我溜达溜达呀。不行，这么办，跟你的母亲说说，就说呀你到御书房看先生去，他就放你走了，不过我们得跟着。那行，就这样。他跟老皇姑一说，他妈一听孩子也憋坏了，半大小子就给憋在屋里头，憋出火来犯病怎么办呢？好吧，告诉家人们注意了啊。就这样4个家人领着秦英出来了，干嘛？他准备 到皇宫内院找的皇老爷李世民逃旨到前敌去，也是该着有事儿。骑着马领着四个家人正往前走，前面队伍横上了。哎，怎么着，都闪开，我过去。家人说你别着急，我们看看，别惹祸啊。四个家人到近前一看，吓得回来了。哎呦，少爵主啊，您别过去了。怎么，前面有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前面是彩仙桥，彩仙桥那有人钓鱼，不让我们过去。呀哈，我没听说跑桥上钓鱼啊。来往行人怎么办？来往行人得绕着走。他谁？怎么挡路呢？好狗不挡道。哎，别说别说，钓鱼者是詹阁老。谁叫詹阁老？詹阁老你不知道啊？詹阁老是当朝国丈，叫詹坤，他的女儿是西宫娘娘，他的儿子叫詹宏，你记得吗？薛丁山下教场夺金牌，不是有个詹宏下教场吗？被薛丁山唰那个五勾神飞一枪，不把腮帮都割破了吗？就是那个詹宏的爹在那钓鱼呢。咱们呢绕道走吧。不行，这近，这是走人地方，怎么跑这钓鱼呢？我叫他躲开。哎，您别惹祸，你别管了。蹭蹭蹭几步就来到桥头了。张国老的家将在这呢，保护太师呢。哎，干什么的？站住！干什么的呀？走道的，哪的孩子？闪开！你们跑这儿钓鱼，敢挡我的路啊？给我滚！说着蹭蹭他上了桥了。正好这詹坤呢有鱼上钩，嗷了一嗓子，鱼跑了，他急了。哎，谁把我的鱼揪跑了？哈哈，揪头太岁来了。